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提摩太前书。使徒保罗有两位非常亲密的同工，也可以说是他的学生，就是众所周知的提摩太和提多。使徒保罗给这两位后辈写了三封个人的书信，分别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你知道这三封书信呢，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之为叫做教牧书信。为什么要叫教牧书信呢？因为这三封书信都非常清晰地阐述了，或者说保罗作为一位老传道人教导年轻的传道人如何做一个好牧师，以及如何按照真理建造主基督的教会，两个方面，对吧？牧者个人，教会建造。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三卷的教牧书信当中学习到很多关于福音真理，关于教会牧养，关于教会治理，关于教会建造的教导。那保罗作为一位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并且大有能力的老一代的传道人，并且也是作为使徒，他是如何手把手的教导初出茅庐的两位年轻的传道人呢？可以说这三卷书是这一个方面信仰传承的典范，所以我们也盼望借着这三卷书来指导我们的教会建造。接下来的三次呢，我们就会分别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今天晚上我们先来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是三卷教牧书信当中最长的一封信，当然也是最全面的阐述了教牧的一封信。保罗在留下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教会，当他要去到别的地方宣教的时候，把提摩太留在那里。正如一章三节所写的说，我往马其顿的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住在以弗所干什么呢？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哇，这个挑战很大，对不对？保罗不是把一间健康的、有次序的、什么都非常好的、什么都解决的顺顺溜溜的一间教会交给提摩太，对不对？保罗是把提摩太留在那里，要去抵挡异端，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你就知道这一个是相当艰难的一个工作。换言之，留提摩太在那里要做一个宣扬真理、护卫真道的工作。所以在以弗所教会当中呢，有一个主题，就是有人在传异教。这种异教呢，混合了一种腐朽的律法主义，我们从一章的三到七节可以看见这一点。还有一种错误的禁欲主义，我们从四章的一到五节也可以看到这一点。那在使徒行传当中，保罗已经嘱咐过以弗所人要警惕的异端了，对不对？他称那些假师傅为凶残的豺狼，他说我走之后必会有假师傅、假教师、凶残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他是对以弗所的长老这样说的，对吧？所以他特别的把他亲密的同工、他的学生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去照看教会。当然留在那里，以弗所也面对这样的信仰的危机和挑战。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提摩太这位年轻的牧者。乍一看呢，你会发现提摩太这一位年轻的牧师似乎缺乏面对这些凶残的豺狼的勇气，因为我们知道他相当的 年轻，对不对？年轻人就意味着在各方面，无论是知识上、见识上、经验上，可能都还不够成熟，都还需要成长，并且他看起来也是生性有点胆怯啊，所以呢，保罗不得不提醒他，提摩太后书那里提醒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啊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提摩太这个人。提摩太是路斯德人，他也是保罗宣教团队当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在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当中呢，他就跟随了保罗。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但是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所以《使徒行传》特别记载说，因为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所以当时就怎么样，给他行了割礼。为什么？很简单，一个犹太人跟希腊人生的混血儿，通常会不受犹太人的待见啊，通常会觉得说他是这种混血儿是很不受犹太人的待见的。为了不阻碍福音的真理的宣讲，所以保罗团队的这一位混血儿当时受了割礼啊，所以你就知道他其实不太受犹太人待见的。但我们也知道，提摩太出生在一个敬虔的家庭当中，信仰在他的生命当中有这种历史的传承，对不对？并且他在遇见保罗之前看起来已经信主了，他的外祖母将信仰传给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将信仰传给他，所以他出生在一个有信仰传承的家庭当中，并且呢，他跟使徒保罗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保罗在他的信当中常常称呼提摩太为他的什么儿子，对不对？我的真儿子，我信仰当中的儿子。并且所以呢，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常的情感非常的深厚啊。保罗教导这一位信仰当中的儿子，教导他什么呢？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可以说这句话总结了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就是如果保罗去到提摩太那里，他大概就会口头上把这件事当面的教导他，对不对？但还没有去之前，我先把这事写给你，目的是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如果我暂时没法跟你见面啊，虽然我想立刻的去你那里，如果我暂时被阻碍了，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指导你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所以呢，这一封信呢，被很多的神学家称为说呢，它看起来特别像是教会组织和教会权柄的治理手册，你发现没有？特别像是教会组织、教会权柄的治理手册，但是呢，里面又充满了福音真理的陈述，以及对基督徒具体生活的指导和教导。所以呢，你会在这里，我举一个小例子了。我一方面它是福音真理的陈述，一方面它是具体生活的指导。举个例子，在提摩太前书当中有一大段的教导是关于教会领袖的资格的，对吧？长老和执事的资格的教导。但是其实如果你仔细读，对于长老和执事的资格，其实是作为福音如何在我们身上展现出来的这个更大主题下的一个部分。福音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展现出来，这个大主题下的一个分支部分就是长老的资格和执事的资格。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看教会治理的时候， 我们在思想教会权柄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教会治理和教会权柄放在一个更大的主题之下去看待。这个更大的主题就是福音的真理的陈述，以及这个福音如何的指导我们的生命和生活。这个主题之下来看教会治理和教会权柄，才看得合乎中道。不然的话，他就一定会走向权柄主义啊。所以呢，保罗在那里有没有说教会领袖有权柄？当然有，但是这个权柄是从福音当中生出来的，这个权柄是从圣洁的生活的榜样当中彰显出来的。换言之，这也是我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对不对？请问耶稣基督有没有权柄？这个权柄是当他定了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做了这一个福音的工作之后，他说，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对不对？他做完这个工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是从这个福音当中生出来的这样一个，他赢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对不对？当然从神性的角度来讲，他本来就是创造主哈。但是呢，你知道在亚当的这一个人类的堕落的地位上，亚当犯罪堕落之后就失去了治理这地的权柄，对不对？失去了的，是的，亚当和亚当的后代失去了治理这地的权柄。但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就得回了这个权柄，对不对？他其实是代替我们得回了这个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知道关于教会治理是从福音当中生出来的，第二呢，它也是从圣洁的生活榜样当中生出来的。为什么？因为耶稣教导门徒说，你们称呼我主，称呼我，当然我确实就是主，但是我今天替你们怎么样洗脚，你们就知道我怎样服侍你们。你们称呼我先生，称呼我主，是的，不错，我就是主，就是先生，但我为你们洗脚，你们也知道该如何的彼此的服侍。所以呢，这本书的主题可以这样来说，福音真理会生出敬虔，福音真理会生出权柄和次序，福音真理也能生出一切美好的果子。所以呢，我们会来看三点。第一，教会领袖应该教导什么？这是提摩太前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要点就是教会领袖到底应该教导什么？第二，谁应该有权柄？这也是提摩太前书非常清晰的罗列，谁，到底谁应该有权柄？第三，福音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教会领袖应该教导什么？教会的牧者应该教导什么呢？答案似乎异常的简单，不可传异教，谨慎自己的教训。或者说简单的来总结，教会的牧者应该教导福音。保罗劝提摩太说，要抵挡假师傅，对不对？并要为成为福音忠实的仆人，以及福音的忠实的榜样。保罗甚至用了战争术语来描述这件事，说打那美好的仗，他把这个称之为叫打仗啊，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呀。因为有异教，因为有异端，因为有错谬的假师傅、假道理，所以保罗要教导提摩太，作为教会的领袖，他应当教导福音。一章三到七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假师傅在教导什么呢？保罗说，在教导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保罗说，这样的教导只生辩论，并不生出从神那里的爱。很明显，保罗提醒提摩太，这些假师傅啊，或许能言善辩，但是他们却教导错谬的道理。他们想要教导人如何遵行律法，但是却误用了律法。所以在八到十节当中说，保罗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换言之，那些假师傅把律法用的怎么样？不合宜，对不对？怎么不合宜呢？我来稍微解释一点这一点哈。今天很多人律法主义的问题不是说律法错了，而是把律法用错了。请注意哈，律法永远都没有错哈。神的话，律法一点一话都不可以废去的，绝对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把律法用错了，那个叫律法主义，对不对？好，那保罗说了，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贪恋世俗的，等等等等。保罗的观点是，福音是给这样的人的。这样的人是什么呢？律法告诉我们，律法是来让我们显出自己的罪来。你看哈，不法不服的，不虔诚犯罪的，不圣洁贪恋世俗的，弑父母杀人的，行淫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欺假誓的，等等等等。他罗列了那么多违背律法的状况，对不对？事实上，律法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律法在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人。然而在以弗所教会呢，一群律法师好像并不知道这一点，相反，他们或许认为教会是属于那些遵守律法的好人的。他们谈论无穷的家谱，为什么要谈论无穷的家谱？很简单，来看看我们是不是根红苗正，对不对？律法主义的特点嘛，犹太血缘的问题嘛，啊，那这一个让他们生出骄傲、自义和自大来。现在如何对付这些骄傲、自义、律法主义的错误呢？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这样说，保罗是这样来对付律法主义的哈，大家好好看保罗对付律法主义的方式，我觉得非常有力度哈。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是他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哎，你看哈，保罗说了两点。第一，他讲到耶稣基督代赎的福音。第二，他讲到自己是个罪人的见证。他用这两点来对付律法主义。他为什么要用这两点来对付律法主义呢？很简单，如果我是个罪人，我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罪魁的话，如果你仅仅教导我律法的要求和标准，我有什么盼望呢？要么我自高自大到一个地步，以为说我做到了，从此我不再是个罪人了，这就是律法主义的问题，对不对？我做到了，所以我不是一个罪人了，我是一个好人了。但保罗不允许他们有这一点的空间。他说，如果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教导自己的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不是说你好好遵行律法来拯救你这个罪人，他说耶稣基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罪人，你的出路不是自己好好做，遵守律法，达到律法的标准，来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不是的。如果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的是耶稣基督代替的恩典，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你才有真正的盼望，对吧？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才是罪人唯一的出路，而不是律法主义的自我努力，或者是犹太主义的无穷家谱。无论是自己的自我努力的道德标榜，还是犹太主义的无穷家谱的血缘的陈述，都不能救我们，唯独基督耶稣降世才能救我们。这是保罗宣告的一个绝对的信息。第二，保罗讲到自己在罪人中是个罪魁，为什么？因为他真正的认识自己，说因耶基督要在我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换句话说，他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值得我们相信和传讲的信息，这一个信息远远的超过了假教师的信息。假教师的信息就是无穷的家谱和律法主义的自我努力。但是保罗说，既然你是个罪魁，既然我是个罪魁，既然我们都是罪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唯独基督耶稣从天上降下来才能打通这条路。这是保罗的教导。然后在第四章当中呢，保罗提醒说，这些假教师呢，不仅仅是律法主义和犹太主义，并且接下来这些假教师啊，如果你不阻止他错误的教导，他会更进一步，他会更加的肆无忌惮。第四节一到五节，第四章一到五节，他会禁止嫁娶禁戒食物。哎，你发现没有，他开始管你的婚姻了，他开始管你的家庭了，他开始管你的生活了，他开始管你的饮食了，他开始不让你吃肉了，对吧？我不是说不让吃肉是罪大恶极的哈，我的意思是错误的教训一定会延伸出来，带来更多的对别人的操控，控制他的婚姻、家庭、生活、饮食，意味着控制他的所有，这就是错误的教训所带来的。但是我要多说一点，请注意哦，有的时候错误的教训甚至是很诱人的。哎，我前面曾经讲过，对不对？有的时候那些敬拜天使、自表谦卑，甚至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很属灵的，对不对？错误的教导甚至是有极大的操控的力量的，千万不要忽视这一点。有的时候你会说，哎，这个明显的错误为什么还有人去信呢？因为有些人在这种错误的教导当中依然找到了一些的安全感，依然找到了一些的依靠，渴极了的人一瓶毒药也能暂时的解渴，只不过会毒发身亡而已，对不对？就好像律法主义是明显错误的，但是律法主义也依然能够建立人的自我的安全感。我做到了，所以我不害怕了，我做到了，所以我很有意义，我做到了，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荣耀，我做到了，我很有价值感，对不对？依然能建立人的某一些的安全感的，虽然是虚假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视这一点，因为你知道在第一章当中，这一个错谬是对律法的理解，律法主义、犹太主义的问题还是停留在观念上，对不对？但是到了第四章，你会发现这种错误已经包含了精神上的控制、禁欲主义、生活、婚姻、饮食上的日常生活，它全部都延伸过去了。所以特别提醒，我需要特别的提醒，关于基督信仰，我知道很多人常常认为基督信仰是关于我们的善行和我们的品格的，就是信耶稣是好事，做好人， 很多人都觉得基督信仰是关于我们的善行和我们的品格的，问题是压根不是。问题是基督信仰在本质上不是关于我们的善行和我们的品格的，乃是关于神的善行和神的品格的，是关于神的工作和神的性情的。为什么？因为福音其实显明的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救赎恩典，这是神的工作，对不对？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慈爱怜悯，这是神的性情，对不对？所以福音关于的关乎的是神的工作和神的性情，而不是关乎的我们的正直品格和我们的好行为，不是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性情。因为只有当我们聚焦于神的工作和神的性情的时候，我们才会依靠他的恩典，我们才会在信心中与基督联合，我们才会经历真正的悔改认罪。只有这个时候我们的性情才会转变，对吧？只有这个时候我们的工作才是荣耀神，对吧？所以多少的时候很多人是把这两件事情倒过来了，倒过来就错了。福音首先，福音是关乎神的工作和神的性情，福音的果子是关乎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性情，这是两件事儿。所以福音是关乎神的工作和神的性情，福音的果子是关乎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性情，一个是根基，一个是果子。我不是轻看福音的果子哟，我不是说福音的果子不重要哟，但是你不能把福音的果子当福音，一旦把福音的果子当成福音，那个是根基上的毁坏。事实上我必须严厉地说，神才是根基，我们自己不是。我们只有扎根于那个万古磐石的根基，才能结出好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良善、信实、节制等等，这都是福音的果子。但是这每一样都不是福音，都是福音的果子。扎根自己不仅不能结好果子，甚至本身就是坏的，本身就不讨神的喜悦。扎根基督，我们才能够结出福音的果子。只有扎根在他那活水的泉源那里，才能够有生命的改变。所以你看，保罗提醒教会的领袖应当教导什么？保罗提醒提摩太，他的职责是教导福音，对抗异端，向信徒揭露假师傅的唾谬，以免信徒被愚弄。所以因此保罗在第四章第十六节告诫提摩太，我觉得这也是做教会领袖的秘诀了。这个秘诀是什么呢？我觉得保罗说的太经典了。四章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在要在这些事上恒心。所以做教会领袖的两个方面，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哇，这是金玉良言。并且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我们应当怎样在神的家中行呢？保罗的意思是对抗错误的教导。当我们对抗错误的教导的时候，不仅仅是教导真理的知识啊，这个是自己的教训的层面，对吧？教导真理的知识，也要按照神所吩咐的过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这就是谨慎自己的生命，对吧？因此保罗告诉提摩太，简而言之，如何服侍教会呢？两点，教义上要符合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教义上要正确。第二，生活上如果用教牧书信的词汇来描述的话，生活上要无可指责，无可指摘。无可指摘的意思不是完美，而是说你有美好的样式。因此提摩太和其他教导福音的人都必须是一个先被福音改变的人，以至于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他们愿意教导福音的教训，而不是像那些假教师一样 去教导满足个人欲望的一个消息。所以呢，各位亲爱的兄姊妹，让我们做一个提醒好吧。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不仅是保罗教导提摩太的，甚至这也是保罗教导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的。我之所以说是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这样的，对不对？就所有的基督徒，哎，你是否谨守自己，谨慎自己，就是谨守自己的生命生活和自己的教训。即使你不是讲道人，你也会跟弟兄姊妹聊天，你也会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表达你的观点和看法，这个不就是你的教训吗？对吧？你会不会是一个只在意这一个生活而不关心教义正确的人？或者你是不是一个只关注教义而不想让生命生活有所改变的人？但保罗说两者都需要关注，这是保罗的意思，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这是第一点，领袖应该教导什么。第二，谁应该有权柄。简单来说，保罗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教导了几个方面。第一，在公共社会中政府应该有权柄。第二，在婚姻家庭里男人应该有权柄。第三，在教会服事中长老应该有权柄。当然最后是一个总结，在一切的权柄背后，上帝是最高的权柄。少了这个总结，前面三点就不完整哈。我们先看第一，在公共社会中政府应该有权柄。在第二章保罗告诉提摩太，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你知道有的时候你活在一个公权力比较差的一个时代，你不太想讲这个真理，对吧？但是这是圣经真理哦。请注意，保罗和新约的其他作者都看到神所设立的权柄本身是好的哈，赏善罚恶，致力于公平，服务公共社会，公共社会政府应该有权柄。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受到的伤痕比较多，我们就想避免讲这个真理。不是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相信政府应该有权柄。请注意，我甚至要多说一点，即使糟糕的政权也远远比无政府主义要好得多得多，对吧？当然我们期待的是什么？合乎圣经的正当的公义的权柄，那将对每一个人都是祝福。基督徒要顺服，这是第一点。第二，男人在婚姻家庭中男人应该有权柄。我看弟兄是不是在已经开始偷偷 咧开嘴笑了二章九到十五节保罗提到，女人要一味的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静。有的时候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挣扎？弟兄没挣扎哈，可能姊妹比较有挣扎。请注意，当他保罗做出这个禁令的时候，我要多说一点哈，他不是基于当时的文化习惯，他不是说哎呀，因为当时罗马社会女人没地位，所以我教导一下，我们也别显得太出格，教会也不要跟社会格格不入，所以女人也要好好的顺服。他是不是这样说的？不是的。保罗给出说女人要不得管辖男人，要在教会里沉静学道的原因，不是因为文化的原因，它是基于亘古不变的创造的次序和堕落的缘由。第二章十三到十四节保罗给出了他的理由，第一，创造的次序；第二，堕落的缘由。 创造的词去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哎，各位，上帝设立的次序，没人可以犟嘴，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这是堕落的次序，堕落的缘由，对吧？因为创造当中，请注意性别的角色定位，在创造当中已经被安放在那里了。在创造的次序里，其实是应该亚当带领夏娃一起去敬拜神，服侍神，对不对？但是在堕落的时候呢，亚当反而是听从了谁啊？听从了夏娃，违背了神。当然夏娃是听从了蛇，对吧？所以你看啊，在创造的次序里，蛇本来应该听从女人，女人听从男人，男人听从神，这样一个次序的。但是在这个堕落当中，这个次序恰恰是颠倒过来了，对吧？男人服从了女人，女人服从了蛇，而神成了毫不相干的那一位。所以保罗的重点是在新创造中，请注意救赎是新创造，在新创造中，在教会里创造的次序要被恢复，在堕落中已经颠倒的那个次序在新造当中要被重新恢复过来。这就是保罗给出的理由。当然在文化的角度上，我知道21世纪的人们常常容易把人的价值和这一个权柄连在一起，人们会觉得说位高权重的人才有价值，顺服别人的人好像看起来更低人一等一样，对吧？就圣经不这样认为。我举个例子，圣子耶稣基督顺服天父，请问难道圣子耶稣基督的价值比天父更低吗？不是，对不对？因为他们三位一体的真神是同质同权同荣的，对吧？但是即使同连三位一体的神之间都有顺服的关系啊，这是角色的不同，这是啊次序的不同，但是他们的之间的价值绝对是啊平等的，绝对是同质同权同荣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在教会当中男女的本质上的地位是平等的，在家庭中男女的本质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是角色不同，次序不同。是的，女人应该顺服男人，角色不同，次序不同。很多女权主义者可能会反对保罗，觉得说这是对女人的压制，但是其实不是的，这是上帝定的角色和次序。只有在这个角色和次序当中才是柔美的，违背了这个角色和次序，这个叫堕落，对吧？是的。第三，在教会中长老和执事应该有权柄。第三章一到七节讲的是长老，八到十三节讲的是执事。我不一一来读这段经文了。总之呢，在第三章当中的一到十三节，你可能很多人都会背这份清单了。如果你去注意这份清单的话呢，你可以看见两件事。我还是读一读这个清单，我觉得这个清单很重要哈。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善牧献公，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事，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等等等等。那你会发现这个清单呢，我们注意，第一呢，这份清单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其实这份清单是普遍的要求，而不是特殊的要求。除了善于教导之外，你发现这份清单所罗列的所有事儿， 你仔细去想，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具备的普遍的特征，对不对？只要你是个基督徒，你就应该这样，对不对？意思是，首先第一，教会领袖首先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做教会领袖的首先是一位健康的基督徒。第二，保罗在这份清单当中把重点放在了领袖的品格上，而不是他的才能上，你发现没有？这是他的第二个特点。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你们知道关于长老执事的资格的要求，也可以说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常规的要求，这个不过分吧？不过分。第二，关于长老执事的要求，更多的是在他的生命品格，而不是他的才能和才干上，对吧？这个很明显。因此，权柄，我们可以总结了，权柄应该赐给那些蒙神恩典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教会当中服侍主的这个权柄啊，应该赐给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是第一个。第二，在教会当中服侍主的这个权柄应该赐给那些忠于福音、爱慕基督、渴慕圣洁、有美好生活品格的基督徒，因为当他这样的时候，就能够祝福他所服侍的人。所以突然发现，我这样一解构，你突然发现长老牧师不太神秘了，对吧？怎么好像跟我也差不多呢？哎，这就对了，长老牧师跟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神的儿女，都应当有美好的品格，对不对？是的。所以不要高看长老牧师，不要高看执事和同工。为什么？就是在本质上对教会领袖、牧师、长老、执事、同工的要求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他不会三头六臂的，他不是属灵的资产阶级的，他就是一模一样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符合提摩太前书的一到三章的一到十三节的内容，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这样。第二，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有这些生命的品格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第二，教会的权柄应该赐给谁呢？赐给那些真信耶稣基督并且结出福音的果子的人。好，我再简单的总结，教会的权柄应该赐给谁？赐给那些信靠福音结出圣灵的果子的人。好，第三，福音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好，我们已经讲了两点了。第一，教会领袖应当教导什么呢？教会领袖应当教导福音真理。第二，福音如何塑造教会的权柄，对吧？啊，把权柄交给那些真信耶稣并且有品格的人。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福音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接下来在第五章呢，使徒保罗讲了好多的群体哈，那告诉提摩太如何对待和服侍教会当中不同的群体，来显明福音对我们的塑造哈。你知道福音是很宽广的，我说的这个宽广是它的应用，它会涉及到你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柴米油盐，每一个领域，它会涉及到你所有的生活言行。所以呢，福音的应用非常的宽广。第一，五章一到二节，保罗首先指示提摩太如何与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性别群体的人交往。保罗说要劝老年人和老年妇女如同父母，对吧？劝少年人和少年妇女如同弟兄和姐妹，并且要保持自己跟他们之间清洁的关系，这是第一。第二呢，第五章的三到十六节，保罗教导提摩太如何界定寡妇， 就是合宜的和不合宜的两类，对吧？第二件事是保罗教导提摩太要关心教会的寡妇，这个现代人理解起来稍微有点障碍，对吧？但是我稍微换一个说法就没障碍了。关心教会的寡妇，用现代话说，就是教会应当关心所有教会当中有需要的弱势群体。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初代教会啊，寡妇几乎就是最弱势最弱势的群体了，最有需要最贫乏的人。第一，没有保护，你知道在古代没有男人，没有丈夫就没有保护。第二，没有收入，对吧？妇女没法出去工作嘛，不像现代社会。第三，没有依靠，对吧？所以你想，没有保护，没有收入，没有依靠，应该算是最弱势的群体了吧。所以教会需要关爱他们，并且保罗教导提摩太说，需要把救急的寡妇记在一个册子上。你看哈，很具体也很落地，对吧？所以换成现代教会应当思考的是，因为我们教会可能寡妇也不多，那我们需要稍微做一个文化上的转变，就是教会需要关注那些有需要的弱势群体啊，因为在现代社会，即使是一个寡妇，可能也不一定百分之百是弱势群体，对不对？所以教会需要做这个福音应用上的一个文化的场景的不同的一个转换。第三，5章17到20节，保罗教导说如何对待长老啊，你看哈，前面是如何对待老年人、年轻人，如何对待寡妇，就是弱势群体，如何对待长老，就是带领你们的人。所以保罗关注的比较全面，对吧？他每一个层面上都关注到了。哎，我上一次曾经讲到哈，教会最容易忽略两类人，哪两类人呢？一类是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就大家都记不住的那些人，教会最容易忽略他。第二类啊，牧师长老，大家最容易忽略他，灯下黑呀，大家都觉得说，哎，这牧师长老还用关心吗？还用探访吗？还用这个怎么样吗？他们是最刚强的，他们是最属灵的，他们是最好的，大家这个只要等着他们来关心我们就可以了。不是的，有可能在某一些时刻，在某一些光景当中，牧师长老长期的缺乏大家的关怀和关心，以至于他比大家更软弱，有没有可能？有这个可能性的，对吧？所以呢，保罗刚讲完要关心弱势群体，他开始17到20节，他开始讲如何对待长老。保罗说，做长老的要当受到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新约当中供奉神的仆人的一个新约的依据，对不对？虽然并且呢，接下来他说呢，当牧师长老在教会当中服侍的时候，他们不应该轻率地遭到指控，对不对？但是虽然如此，如果他们犯罪要受管教的话，保罗说要怎么样？当众责罚，作为鉴戒。哇，你看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哈！哎，你们有没有当众责罚一下牧师和长老？所以你会发现有三个原则哈，对待牧师长老。第一，要敬奉他，尊敬他，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不要轻率地指控他。第三个原则，当众责罚他。哦，我觉得这三个原则很平衡啊，就放在一起它就很平衡了，对不对？平时要怎么样？尊重他。危机时刻不要轻率地指控他，罪大恶极要当众地责罚他。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平衡啊。这是第三，如何对待牧师长老。第四，如何对待仆人。当然第六章了，1到2节，保罗在整个新约都教导倡导说，如果奴隶能得释放，能得自由，得自由是啊更好的，对吧？只要能得自由，得自由是更好的。但是他也同时教导要顺服奴隶主的权柄，顺服主人，对吧？ 所以六章余下的部分呢，保罗当然再一次的对照了假教师和真福音的使者之间的比较啊，他特别提了一个具体的事情哈，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呢，假教师跟福音的使者之间还有一个差距，就是对待金钱的态度。他说有些人是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啊，这样的人呢，你要怎么样，他是坏了心术失丧真理的人啊。最后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的去用福音塑造我们的生活。阿们。我们有一个小节，保罗教导提摩太，他自己有一个小节，六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他总结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哎，这个就是福音真理对吧，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哎，就是抵挡异端对吧，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这是生活当中的例子对吧，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时刻提防那些传讲虚假福音的人，这非常的有必要。即使我们正在好像即使我们传讲我们之间教会看起来我们福音的教导上也在持守真道，但是对于假教师虚假的福音一丝都不能松懈的抵挡它。第二，这个福音要建造我们的生活啊，这是保罗不断的提到的对吧，不断的提到告诉提摩太，我们思考如何生活，思考如何看待教会的权柄和领袖，谨守自己的教训和生活。第三，保罗非常明确的告诉提摩太，错误的教导跟错误生活之间是有联系的，通常错误的生活是源自错误的教导。但愿提摩太前书不仅提醒提摩太，也提醒我们用福音塑造福音的仆人和使者，也塑造我们健康而荣美的生活的样式，因为这福音既能救我们，也能救听我们的人。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借着使徒保罗教导提摩太，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该如何在你面前来不断的在信仰上扎根，警醒自己，也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家庭生活和公共生活当中应用这个福音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也来鉴察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靠着自己来好像能够做什么，乃是我们常常的需要在你福音的磐石上来建造自己的生命，也常常的需要扎根在你的那里，不断的悔改，不断的经历你对我们的生命的引导。主啊，就求你继续的保守看顾，借着教牧书信的传讲，也来知道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明确如何建造主你自己的教会，也建造我们个人各家的生命光景。感谢主，将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